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从这一期节目开始，我们将陆续为您播读选自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在这次节目中，首先和您分享北京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题目是精进实修报师恩，广传真相救世人。最后带给您的是黑龙江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题目是突破。下面先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交流稿，精进实修报师恩，广传真相救世人。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1997年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得法的。当连夜看完转法轮时，我激动得无法入睡，以前人生中许许多多无法理解的问题轰然间一下炸开了，真像是睡醒了一样，我知道今后我再无法与之分开。从此我每天如饥似渴地通读大法，稍有时间我就拿起书。以前很讲究吃的我，为了多点时间看书，中午下班在食堂买几个包子，或在小摊上胡乱吃几口就完事儿了，马上回家看书，晚上还与同修一起集体学法练功，每天都畅游在法的海洋里，真是悠游自在。那段时间我能感觉到自己身心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师父为了鼓励我修炼，在梦中让我清晰地体验元神离体飞升的过程，还有搬运功。修炼不久即感到法中讲的一身轻的状态，走路两脚像踩在空中轻飘飘的美妙感觉。最令我难忘的是有一次师父给我调整身体，我在床上躺着像睡着了，清楚地感到身体动不了，随后我被师父从背后托起，由于是背对着看不见师父，但我意识到是师父，因为我心里不害怕，觉得很踏实，而且此时我听到了令我永远也无法忘怀的师父那一声长叹。我知道这声叹息中包含了师尊对一个想回家的生命的巨大慈悲与怜悯，也感受到恩师为调整一个业力满身的生命所付出的巨大艰辛。我为我在迷中违背真理而造的业惭愧，更多的是为恩师的慈悲救度而感激不尽。每当想起这声长叹，我都想哭，真不知用什么来报答我的恩师，因为我的一切都是师父给予的，做什么其实都是师父在做。我想我只有精进实修这颗心，处处听师父的话，才是自己真正的付出，我就用这来报答师恩。 一，听师父的话，修炼好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我理解，只要没最后圆满，我们就要不间断地修炼好自己，这是根本。否则无论为大法做什么，做多少，都是常人在做大法的事，只能积功德得福报，却不能圆满，那不辜负了师父的慈悲苦度了吗？所以在没最后开悟之前，把自己始终当作修炼人，不断地修炼自己，不断地提高自己，这是师父对我们真修弟子的最基本要求。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从不敢懈怠自己，多看书，多背法。我现在开始第四遍背转法轮了，在自己的言行中不断地找不符合法的要求的东西，发现执着心和影响修炼的观念，就努力去排斥它，清除它，不随着它干坏事。当然也不是总能分得清，但师父总会给我机会来认清它。这时往往会遇到矛盾，或别人发生矛盾让我看到，如果此时悟性好，马上就会明白矛盾出现的真正原因，看到自己那颗没修去的心，从而抑制它，清除它。我理解，这就是师父要求弟子的在修炼中的精进状态。理虽然是这样，但在实际过关中还是经常过不去。但我明白，过得好，过得不好，都是修炼中的表现状态，不能因为过不好就产生畏难的情绪或产生怕的执着，但是又不能放任而不修。师父告诉了，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举个例子，得法前我脾气不好，动不动就发火，大吵大嚷，以至于同事都说你哪样都好，就是脾气太坏，这样你会吃大亏的。那时我也想改，但遇事无法控制自己，冲动起来谁都敢惹，谁都敢骂，过后也后悔，但就是改不了。真应了那句俗话，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可自从得法修炼后，有了师父大法的法理做指导，再加上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从一个脾气暴躁的人渐渐变成了能为别人着想而表现随和的人。师父在《浅说善》中讲，善是宇宙的特性在不同层次、不同空间的表现，又是大觉者们的基本本性，所以一个修炼者一定要修善，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在《何为忍》中讲，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在佛性与魔性中，师父更是把这个魔性的实质和对修炼人的危害揭示出来。人有佛性，也同时存在魔性，人在没有道德的规范和约束下做的事就是魔性，而修佛就是修去你的魔性，充实你的佛性。人的佛性是善，表现为慈悲，做事先考虑别人，能忍受痛苦。人的魔性是恶，表现为杀生、偷抢、自私、邪念、挑拨是非、煽动造谣、妒忌、恶毒、发狂、懒惰、乱伦等等。修炼者不修去魔性，功则大乱不得，或入魔道。爱发脾气不就包含在师父讲的魔性的发狂中吗？不修去它，就一定圆满不了。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在矛盾中守住心性不发火，从而得到提高呢？师父在转法轮的提高心性中讲，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总遇到问题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实践中确实如此，矛盾突发的时候， 那一刻真的能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真的按师父的要求去做，就能守住心性。有一次在单位大厅，有位客户来办业务，突然无理取闹，非指责我给他办错了，然后暴跳如雷，吵得楼上楼下的人都探头看，实际上是他自己记错了。要是过去，我早跟他干起来了，哪受过这气。可那时我第一念想到的是官来了，我要守住。于是我不管他怎么嚷嚷，我始终和颜悦色，一边劝他别生气，一边跟他解释，尽管心里有些堵得慌。后来他的同事把他拉走了，又过来告诉我他脑袋有问题，劝我别跟他一般见识。我只是笑了笑，心想一举四得的事情，我感激他还来不及呢。当时我身边同科室的女同事吓得差点哭了，而更多的人则是表示惊讶，发现我变化确实太大了。就因为这件事，年终单位评先进集体，其他科室的人一致同意给我们科，认为给单位争了光。这是官过得好的，但也有过得不好的时候，甚至修到今天快十个年头了，还时不时为点小事发火呢。有时我真的为这个魔性修得不彻底而苦恼，有时发完火跟自己赌气，倒头就睡，都不敢拿起大法书面对师父。后来通过不断学法，我明白了，这就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形式。其实师父早在98年的一些讲法，如在北美首届法会上讲法，在长春辅导员会上讲法，和在新加坡法会上讲法中，就讲了有关这方面的法理。我个人理解，由于我们在常人中修炼，为使我们修得更快，也为了不让我们修好的部分再被污染，够标准的就马上隔开，剩下的部分还是没修好的，还会有常人心在，那么不断的修就不断的隔开，于是会造成一种错觉，好像自己总没什么提高，甚至还不如从前。这样的修炼形式有什么好处呢？师父在最近的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为我们开示得很明确，这样的修炼保证了修好那边不再被污染，也保证了在迷的环境中看不到真相还在继续修，保证大法弟子能够证得更大的果位，同时呢也保证了在这个时期没有因为神的那一面的冲击改变人世间。师父为救我们与各界众生真是费尽心思啊，如果我们不好好修，真的是愧对师父，愧对自己呀。各位同修大家好，现在与您分享的是北京大法弟子的交流稿，精进实修报师恩，广传真相救世人，欢迎您继续收听。二，广传真相救度世人。如果没有邪恶旧势力利用中共和江氏集团发动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迫害，我相信我们是不会跟人讲什么真相的，只是还像过去那样弘扬大法，让更多的人受益，这是师父的心愿。但迫害还是不幸地发生了，他们利用极其下流的手段迫害大法弟子，并用极其恶毒的谎言污蔑大法与慈悲伟大的师父。我们这些亲身受益的大法弟子当然不会袖手旁观，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成了我们众大法徒讲真相的动力。后来师父告诫我们，为了制止这场邪恶迫害，为了挽救被欺世大谎迷惑了的众生不在法正人间时被淘汰掉，而要肩负起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与责任。尤其九瓶横空出世后，师父的向世间转轮经文发表后，天灭中共在即，讲真相劝三退，让世人远离灾难，就更显得迫在眉睫。迫害一开始，我因三次上访为大法讨公道而被恶党非法拘押并开除公职。当时有同事就说，这么好的人为单位做了那么多贡献， 就因为为法轮功上访而被开除，也太不公了，而给咱单位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还有那些调皮捣蛋的连奖金都不敢扣发，这是什么世道？其实邪恶就是想从名誉和经济上搞臭搞垮我们，但他们在我这儿没得逞，因为我本身家庭条件很好，不愁生活来源。可他们造谣说练大法的人都没人情味儿，都不顾家，都不要工作了等等。我想我就是要从行为上破除他们恶毒的谎言，于是我就选择了一个既能照顾好家里老人和孩子，又有宽松时间学法讲真相的工作，并很快就成立了家庭小资料点。开始时由于没休去的怕心作怪，我只买了一个带复印功能的传真机，美其名曰坏人来了也抓不着我把柄，现在想起来都可笑。但就是这个小小传真机，每天都复印出几十份真相传单，然后我就带在身上。夏天我在小背心的腰上缝上一圈小袋子，把传单单张的叠好压平，六七份放一袋，然后再套上大 T 恤。春天或秋冬季节，我就在风衣或羽绒服里边缝上大口袋，从外面很难看出身上带有东西，然后我再买些蔬菜水果或礼品拎着，像回家或走亲戚一样很自然地随着人流进过很多小区，甚至把守很严的军区家属院、公安、报社、大专院校等宿舍区也没挡住我。当然这是在迫害初期，后来随着大法弟子不间断的多途径的讲真相，这些住在小区里的世人也许不同程度的看过真相许多次了，再加上近几年北京小区普遍都增强了电子监控，所以我个人认为再进小区发放资料就不太适宜了。特别是当我看到街上成群结队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民工，我觉得他们来北京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来得真相并回传于他们的家乡。因为师父不愿落下一个有缘人，哪怕是生活在遥远偏僻的山村，师父都会想办法让他们听到真相。既然这是让我看到并想到，也许这就与我有关，也是我的责任。北京街上整年各类施工不断，都聚集民工，于是我改变策略，沿街工地小路胡同来做小生意的外地人居住的村庄发放。此时随着心性的提高，自己也变得越来越成熟平稳，电脑技术也有提升，同时我也更新了设备，先后增配了两部彩盆和刻录机，上网下载编辑打印制作发放一条龙作业，真相资料也逐渐地丰富起来，由单一的传单变成了带彩色封面、内有彩图的精美小册子，有的还附上真相光盘，整体内容更加全面丰富，再包装上塑料瓷封袋，外观显得干净、美观、珍重。除此之外，还有护身符、彩画小标贴、酒瓶书等，一般常人做的东西，白纸黑字没什么内涵。而我们大法弟子做的真相资料，样样都是除恶的法宝，样样都是救众生的法器，不但在这个空间起作用，各个空间都有威力。为了让每天做出的真相资料法力更加威猛，做好后我都把它们恭恭敬敬地放在师父法像前焚香跪拜，请师父加持，让更多的生命得救，然后骑上自行车，戴上帽子手套就出发了。我每次出发前都选好要去的地方，然后与也是大法弟子的母亲一起发正念，先清除那一带的坏东西，让巡逻的、蹲坑的在这期间都别出来，让所有监控探头都找不见，然后我出去发，母亲在家整点或半点发正念配合，一直到我平安回来。几年来我们都是这样默契配合着，每次都很顺利。但有一次我往停在路边的一辆汽车驾驶室里扔资料，被路过的一辆轿车发现了，这车驶过后停在我要经过的不远处，从车上下来一个人故意不看我，当我经过他身边时， 这人突然抓住我车把，我心先是一惊，知道遇上便衣了，但马上镇静下来。我瞪着眼睛大声训斥他，你干什么？那人不知怎么的，吓得马上松开手，连正眼都没敢看我，嘴里还怯怯地说，你走吧。我知道是师父在帮我，因我正念足，师父瞬间就清除了那人身上的坏东西。那一次我没按预定路线走，怕他跟踪，中途快速地拐向附近的一个村落，发完就回家了。我发真相资料的范围很大，以我住的地方为中心，放射状地向四周发展，今天东，后天西，这天南，夏天北，让别人很难摸清我的活动规律。而且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我都按计划坚持着。有一次我打开地图，发现迫害七年来，不知不觉中我几乎走遍了大半个北京城。真是师父在《红银二如来》中所写，带着如意真理来，洒洒脱脱走四海，法理洒遍世间道，满载众生法传开。虽然如此，但我在这方面没有显示心、欢喜心，因为我明白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只是跑了跑腿，一切都是师父有序的安排，只不过是通过我这个大法的一个例子表现出来而已。如果我不努力，达不到要求，我还有罪过呢，有什么好欢喜显示的？但有一点很值得欣慰，那就是在讲真相过程中，我渐渐地修去了怕心和疑心。以前这两个心对我来讲真是根深蒂固，当常人时我就饱受其苦，修炼后特别是迫害发生后，这两颗心反应得极其强烈，严重地干扰我往上修炼和救度世人。当初刚发资料时，走在街上看到对面有警车驶来，就疑心被发现了，吓得扭头就跑。后来当疑心一出现，我就被师父的经文道法从法理上去破解它，行为上也不再回避，而是勇敢地迎上去，我发现效果非常好。当怕心上来时，我就想，我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我有什么权利怕失去？怕失去肉身吗？还是怕失去人间的安逸？难道想永远在人这儿当人吗？那还怕什么？做好事还怕吗？就这么一想，身心一下就爽朗了许多。那一刻我真的体会到了师父在《红银二正念正行》中所写的，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住，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的意境。虽然现在这两个心还时不时地反出来，但感觉到很弱了，很容易就能抑制他们。但是不是没怕心迫害中就可以不考虑安全问题了呢？在网上我经常看到同修们就这个问题的讨论，我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理解的，既然师父在多次讲法中告诉我们要注意安全问题，那我们就一定要听师父的话，不能别出心裁，认为自己修得不错了，没那个心了，就可以随心所欲了。难道做弟子的可以不听师父的话吗？而且师父在讲法中多次告诫我们要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状态去修炼，所以我们在目前情况下由于多种原因就不能神来神去的，但也不能像常人一样完全依赖安全措施。我们要取中，我们心一定要正，做什么事情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是修炼人，我们的安全保障来源于师父的加持与保护，来源于我们的正念正行，而表面上采取安全措施是为了维护法，同时也是为了挽救各界众生，为了树立更大的威德。基点不同，效果也不同，所以在反迫害的这几年中，我尽量考虑周全，方方面面注意安全，比如配多个手机、电脑加屏蔽，制作和发放资料时戴手套，把耗材的废包装带离家很远再扔掉，每次回家注意有没有人跟踪等等。 当然，在常人这个复杂的环境中修炼，难免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但这方面我们不怕麻烦，尽量用心了就不算错。以上是我在维护法与正实法过程中的两方面体会，要全面的讲恐怕能写一本书。其实我们每个真修大法弟子的经历确实是一部历史，但这场大戏还没有最后落幕，我们还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找出不足，坚持不懈地走好最后神的路，直至圆满，随师还。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交流稿《突破》。师父您好，同修们好，我是19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由于对大法的认识跟不上正法的进程，不能从感性上的认识真正升华到理性认识上来，跌跌撞撞地走到现在。回想自己走过的路，留下了很多遗憾和损失。从99年720邪恶破坏大法开始，我多次被邪恶绑架，亲身体验到了旧势力的邪恶至极，也深深地领会到修炼的严肃性。静思己多，执着是，了却人心，恶自败，红吟别哀。我开始真正地审视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为什么总想否定旧势力，就是否定不了呢？比如2003年大年初四，我在楼道发真相资料，被常人举报了，两个警察把我堵在了楼内，关键时刻没想到用神通把他们定住，而是用人的办法哀求警察放了我，别抓我，结果被非法劳教3年。痛定思痛，我为什么被绑架？三件事我每天都在做，为什么还破除不了旧势力的安排？通过和同修切磋，看明慧周刊有关文章，结合法理，我悟到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不是嘴上说说，或只是在表面模式的简单表现，必须落实到实修上，比如一思一念一言一行是否符合大法的要求，是否站在法上。当看到明慧上刊登的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消息，看到又绑架大法弟子时，这时应该正念更强，而我的第一念却是怕，怕被抓，怕迫害，怕吃苦，而且这种怕在凌晨表现严重，根本抑制不了，有时怕得不知如何是好，学法入不了心，发正念入不了境，发真相资料也是胆突突的，好像到处都是邪恶，一不注意就会迫害我。和同修切磋怎样才能避免被迫害，也是就事论事，虽然自己也知道提高心性是根本的解决办法，但是由于对大法的认识不够，把多做三件事作为安全的保证，并没有真正的从法中得到提高，由于心性跟不上正法的进程，故此做三件事也在强为之中。现在悟到提高心性的根本是多学法，学好法，时刻修心修口修意，大法弟子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被旧势力做了周密的安排，就要时刻在这些方面下功夫，破除旧势力安排。要做到这些，就得多学法学好法。但是如何能多学法学好法，突破原来的学法状态，也就成了关键。原来学法质量差，学法入不了心，静不下心学，学法学得少，一天勉强学一讲，还像完成任务一样硬着头皮看完。大法的真正内涵我很少看见，为了改变这种状态，我主动找学法小组集体学法，同修也主动地帮助我联系学法小组，帮助我提高，促进了整体提高。集体学法的好处实在太多了，如学法发困时，当我一念法的时候，困意就消失了，当我惰性上来时，不想学法时，大家在一起学法时惰性全无，当我哪个字念错时， 大家一读马上就能纠正过来。我发现法中哪句话表面意思不明白时，说出来同修就能告诉我，甚至哪句法的内涵同修悟到说出时，对我也是个偏得，也是一个提高。特别是当我哪方面有漏起执着心时，同修就会点给我，鼓励我勇敢地突破它。我真的很感激同修对我的帮助。由于学法质量的提高，心性提高也就突飞猛进，对自己的一丝一念也有了新的认识。比如去年从劳教所刚回来时，由于怕心重，处处事事都多加小心，生怕再遭邪恶迫害，所以无形中把免遭迫害当成做好三件事的目的了，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想法的可怕。当对法理的认识提高上来后，自己都震惊了，这不是把修炼当成了维护自己利益、保护自己安全的手段了吗？多么肮脏的一颗私心。同时这也暴露出是以法为大还是以自己为大，这不是根子上的问题吗？师父领我们修成伟大的神，我却固守着人的东西不放。师父在精进要旨挖根中说，关键时我要叫你们决裂人时，你们却不跟我走，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师父一次又一次地给了我决裂人的机会，我却意识不到，层次拉得越来越大，我被拉得太远了。我下定决心必须在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勇猛精进，赶快跟上来。我绝不能再被邪恶迫害到牢笼里去了，我就是要在师父安排的在正常的社会生活环境中去修炼，去救度众生，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还有从劳教所刚回来时，在睡梦中几次梦见又被关进劳教所，在梦中我有正念往出走往出闯，就是不在那儿待。还有几次梦中劳教所的恶警吓唬我，我虽然在梦中没发出正念铲除，还是采取躲的这种常人的办法，但醒后我马上延长时间发正念，彻底解体干扰我的邪恶因素，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由于对法认识的提高，正念增强了，随着正念越来越强，这样的梦也就消失了。后来我悟到大法弟子是主角，是未来宇宙不同天体的王和主，应该大法弟子说了算，而邪恶生命是要淘汰的生命，怎么配干扰和迫害我呢？由于这么多年来的牢笼生活，学法的时间太少，总觉得跟上正法进程还很吃力，心态还不是那么稳，时不时有怕心和各种执着的干扰，同修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主动找我，我又多参加了一个学法小组，这样上午参加学法小组学法，下午又能参加另一个学法小组学法，一天最多能学三讲，一般都能学两讲多。我现在虽然学法时很少有师父的明显点化，但体会到在学法前不管心态多么不好多么不稳，学完法后头脑清晰，心态平稳，由于学法的增强，怕心越来越少，正念越来越强，从而在讲真相上也有了重大的突破。各位同修，现在与您分享的是黑龙江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题目是突破，欢迎继续收听。我主要是以散发大法真相资料为主，以前一想出去做这些事之前，思想上总是有敢不敢去的斗争，目标只是停留在没有安全门的楼道，因为那里出入方便，觉得安全。后来由于学法的深入，我悟到越是难进的楼道，那里发放的资料越少，那里的世人更需要了解真相，我就要到那里去多发真相资料。于是我就尽量找虚掩的安全门往里进，开始时也想到遇到熟人怎么办，但是很快我又从法理上理清，这些都是干扰，对正法的干扰都来自于旧势力。师尊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上的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我是来救度众生，别的什么也不想， 邪恶就不敢来干扰，就不敢来迫害。这是我单独散发资料心里所悟。可是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在开创当地正实法环境，揭露当地邪恶时，就需要整体配合，这又是一个境界的突破。因为我平时发资料是白天往楼道内发，我觉得很安全，可是集体揭露当地邪恶，就必须在公共场所张贴，效果好，震慑力大，这对我来讲又是行与不行的挑战。同修看到我有怕心，就主动与我搭伴在公共场所粘贴资料，头半宿我们两人配合，我抹酱子，他粘贴，开始在无人的小街上坐，后来又到大道两旁坐。那时街上车辆很多，出租车来回走，出租摩托就停在各路口，街上有走路的，说话的，我有些紧张，心里不停地发正念，眼睛不停地朝四周瞧，真怕碰上恶人和蹲坑的。同修看出来了，对我说，别紧张，来人咱俩就站着不动，用身体挡着，谁也不知道咱俩在干啥，同时发正念，咱们做这么正的事怕什么呢？我一听，心想也是这个理，但心里仍在想，注意安全是没有错的，但碍于面子也就随着他走。这时走到法院检察院门前，有宣传栏，同修叫我过去抹酱子，我也来不及想什么，抹就抹，用手几下子就把浆糊抹上了，他就一张一张地往上贴。这时我又开始东张西望，看见不远的对面一个出租摩托车就站在路口，东张西望就是不往这儿瞧，路上的其他人也绕着这个宣传栏在车道上走。我此时真是体验到了慈悲之场的强大，邪恶根本就不敢靠近，这时我的心态稳多了。我俩贴完这个宣传栏，又往公安局楼外的宣传栏走去。这时一个过路的中年女子看见我们在贴东西，远远的就朝这边一边走一边望，正好与我们擦肩而过。我俩微笑着瞧瞧她，她也善意的看看我们，走到我们刚贴完的宣传栏前，借着阴暗的灯光阅览着。我们在这边贴，她在那边看，我瞧着她看得那么认真，慈悲之心油然而生，众生都在急着等着救度。从那一刻起，我再不怕集体粘贴资料了。还有一次，粘贴资料由于经常有人走动，而且离派出所不远，我们几个人一边走一边粘贴，有几个同修快做完了，看见我们几个才粘了几张，他们就坐在道旁的石阶上帮我们发正念，看着我们做。我们几个一看，还有什么怕的，那种慈悲之场又出现了，心里很坦荡。那一天我真的没做够。就这样，每个邪恶认为的敏感日，我和当地的同修都敢于走出来，有时挂条幅，有时发资料，有时贴布干胶震慑邪恶。有一次同修下乡发资料，问我去不去，同修说不要勉强，心性得到位。我没吭声，心里砰砰直跳，怕心一下又起来了。因为本地同修有两次去农村发资料被绑架，我心里对去农村发资料胆怯。回到家，我思想开始斗争，是去还是不去，去觉得危险，不去又觉得这是救度众生的好机会，不想错过。这时我心里有一念，学法吧，如果学法后心态平稳，我就去，心里不稳就在家里给他们发正念。就这样，我学了一天法，并且每个整点都发正念，延长时间清理自身空间的邪恶干扰，清除外来干扰，清除怕心干扰。渐渐的，我觉得我的心态越来越好，我觉得下农村去发资料没有问题，我就去找同修说我也去。同修说心性到位了，不过今天由于其他原因不去了，你有这一念，师父一定会给你安排的。果然没过几天又去同修家，同修说你来的正好，你马上准备一下，咱们打车去农村发资料。突然的决定并没有使我产生动摇之心，依然随同修前往，只不过在走出家门时发出了强大的正念，我去那里救度有缘人，绝不允许邪恶干扰与迫害的，即使有漏也是我在修炼中要修去的， 也不是邪恶用以迫害的借口，我就是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邪恶安排，我就是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在车上，我在一直发正念，清除所到乡村在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来到乡下，与这个乡的同修分成几组，到邻村去发放酒瓶和真相小册子。我们这组拿的资料最多，我们顺顺利利地做完了。而其他几组碰到了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邻村出来一伙人拿着大棒子追他们，但是找他们没有找到，他们从庄稼地里安全脱险。回来后，使我站在法上悟道，什么是最安全？那就是正念要强，要发出神念，正念正行。我又一次感到了大法的神奇，师父的慈悲，体会到了境界的升华，感受到修炼中的以苦为乐，又一次验证了多学法、学好法的重要性，真正的体会到了师尊在《弘因二精进正悟》中教导我们的“学法不殆，便在其中”，坚信不动，果正连成这一法理的内涵。前些日子，省公安厅派来我市20多名恶警，蹲坑非法抓捕多名大法弟子，并扬言在2008年前转化本市所有的大法弟子。邪恶来势凶猛，不少同修又躲在家里不敢出来了，而我们这两个学法小组的同修正念都很强，就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正常做着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同时把揭露本市邪恶的不干胶贴在了公安场所和家属楼道内。我们悟道，这是目前我们迫切要做的事，震慑邪恶，绝不允许邪恶再这样疯狂下去，我们要加大密度，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一切邪恶。回首这一年多的修炼路，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在大法指导下，在同修的帮助鼓励下，突破了怕心的干扰，突破了自我观念的障碍，坦然地走到了现在。从中我悟到，一个修炼人真正走好师父安排的修炼路，就要重视学法，多学法，学好法，最好是参加学法小组集体学法，注意自己平时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是否在法上，这很关键。比如当邪恶气氛压下来的时候，我的第一念是什么？如果不是站在法上，那就很快把它排斥掉，不能顺着它想，这时如我的正念不足，心态不稳，解决的办法就是学法。再一点就是重视发正念，我心态不稳时，起执着心时，马上静下来延长时间发正念，效果非常好。这也是我体会到师尊在《精进要旨排除干扰》中讲的，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在我身上的真实展现。这是我第一次往明慧网上投稿，也是我第一次在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上投稿，总觉得自己修得不好，没啥可写的，在同修的鼓励下突破了人的观念的障碍才写出来，写得比较乱，很多悟道的法理表达不出来，能否从破除邪恶中走出人来，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那就是看信师信法的坚定程度。我今后一定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走好以后的修炼路，突破人的观念，修成神。层次有限，不足之外，请同修慈悲指正。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